好，感谢主，我们还是有个祷告，好吧？天真主，我们求你将我们讲的和听的有从你而来的心力，也给我们个敏锐的耳、敏锐的心，能够看到你话语的奇妙，带给我们激励，带给我们安慰。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做良善忠心的仆人。主啊，求你的话语喂养我们，提升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讲是讲另外一个比喻哈，才干的托付。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我们读14节到23节。14节到23节，好，我们放在我们一起读，我们请弟兄读双数节，姊妹读单数节，好吧？弟兄请。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
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
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而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们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既在工作的事上有功劳，就
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
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既在工作的事上有功劳，就应该享受你这份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
好，感谢主啊。这段经文相信也是弟兄姊妹很熟的一个比喻哈。我们首先来看，记得哈，我常常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你读经的时候脑袋里尽量有一个图画。这图画是什么呢？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但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是个大财主啊，很有钱。他叫了他的仆人来，他的仆人肯定是很多的啊，只不过呢他这里就用三个仆人。他把他的家业，他把他手中所有的一些的家业要交给他们，一个分了5000银子，一个2000，一个1000。好，我这里开始稍微解释一个字哈，很重要的这个字叫做英文就叫做 talent。因为我们这边讲的这个5000银子啊，或2000银子啊，它都是翻译的，它是为了用我们中国人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式去用这个字来翻译。它更准确的来表达的话，就是5个他林德的银子。那这个我们中国叫中文叫他林德，但是英文怎么讲呢？英文其实大家都知道，就叫这个字，看到了哈 ，talent。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是个重量单位，是用来这个称这个金属的，称银子、金子啊，用这个重量单位。它的在每一个时代大概有点区别啊，从巴比伦到古罗马啊，跨越了 一两千年了，整个那一区都是用这个字来表达重量单位的，大概是啊58.9公斤啊，或者是用这个磅来算的话，大概是138磅，或者说138斤吧啊，如果有误差的话。所以说138斤的话是一个 talent， 说五个 talent 的银子是多少呢？哇，那很多了是吧？好，这是一个重量单位，一个 talent 就是138磅，那就是说一个人他是应该是拉不动的哈，我自己觉得他应该拉不动，举重的人要好好的举，或者是要挑或者怎么样。那138磅的银子相当于多少呢？哇，这个是在当时的行情来讲，它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工价呢？这倒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的。啊，就相当于8000个地拉尔。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一两银子啊，一顷银子啊，那工价啊，其实就是一个地拉尔，大家知道吧？现在这个地拉尔这个字啊，在这个叙利亚，在这个利比亚这些国家还在用这个字，你就知道这个地拉尔是怎么来的。这个字啊已经用了几千年了，这个单位至少这个名字是用了几千年了哈。所以一个如果一顷银子，一两银子是一天的工价的话，所以一个塔林的银子是多少工价呢？啊，就不得了了哈。所以一个塔林德大概是8000到9000个地拉尔，就是说一个一顷银子的人啊，相对于我们这里讲的所谓的一千是一个塔连德，所以相当于一个9000个工作日。好，9000个工作日哈，一年的话300个工作日的话，想想看，就是30年的工作工钱了。我就让大家知道这个一个行情好不好？知道这一个数字的意思。好。20年到30年的工价啊，好，这里面呢，我要问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那个时候才8岁多，我说儿子啊，我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talent？ 他8岁多，他解释不清楚，他是说，我说问他英文的意思啊，他说 talent 就是 something you're good at， 就是说你在某一方面比较擅长的那一方面。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词怎么来的，英文这个 talent 它是直接从这个词来的。啊，但它后面引申为是说，是某一方面你比较擅长的，这与这个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什么意思呢？这个背景就是你的才能、你的天赋某一方面很强，啊，你在某一方面甚至也很强，啊，我们把它叫做。中文词这个字挺好的，叫天赋，就是是老天给你的，怎么我们基础我们就很清楚是神给你的，所以这个词就后来就这样慢慢进入到英文里面。所以你的某一方面很强大的东西是从神而来，给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有使命的。包括我们中文讲的天赋也很有意思，当你知道你某方面很强，是天赋，是老天爷给你的时候，你就存敬畏的心活在这个世上，而不要以此为骄傲，这是我的本事，有意思吧？所以这个塔连德这个词后面的含义，它本来是重量单位啊，大概值8000到9000个工作日，然后它慢慢成为到了现在的英文中变成了一个神给你的特别的技能或者是技巧，你天生某一方面很强的啊，比如说很会说话，很会去安慰人，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恩赐了，是吧？我们用基督徒话教来讲，就是恩赐，就是神给你的特别的东西。好，这是这个塔连德的意思啊。主人叫了仆人来，把家业分给他们。这里面15节，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5个塔林德，一个给2个塔林德，一个给1个塔林德。这里面就有一个分配的原则了。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呢，强调什么呢？强调的是 equal， total equality， 或者是叫做 equal without distinction， 就是说完全平等啊，没有差别的平等，在什么场合下大家都应该是平等。我们首先来看啊，这里一个分配原则，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这里面平不平等啊？所以它是不平等，但这个不平等等不等于是不合理？我们从上下文看可以发现，这个主人这么分配一定有他的考量，是吧？一定有他对这个仆人，对这些人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他这里分配的原则肯定是不一括的，是不一样的。这个理由，这个主人需不需要跟那个仆人去解释啊？不需要啊。我们从这个经文中也没有看见这三个人在这个主人面前有什么 argue 的，为什么给我多了，为什么给我少了啊，小心。但是这里面呢，其实这个经文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原则，按照他们的才干，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按照个人的能力，才干和能力是同一个字啊，按照他们的才干和能力分配的。也就是说，主人对这些仆人啊相处这么多年，他对每一个仆人都其实都是很认识、很了解的。他按照他的了解，按照他的判断，来给这些仆人们分配这个 resource， 分配这些资源。好，我们看哈，分配资源之后又怎么样呢？分配资源之后，这里没有讲，这个经文上下文可以推出来，就是说五千的随机拉去做买卖，这个没有讲。但是在路加福音这里呢，他讲得很清楚，路加福音那是一个类似的比喻，只不过让你讲的那个比喻呢是那个给的银子是一样的哈。所以主耶稣在不同的地方讲比喻有的时候有一些改变侧重点有时候不一样没关系。但是呢，我们可以至少可以推出来，主耶稣跟他们讲比喻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把这个才干分配出去，把这个银子分配出去，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给他们使命。什么使命呢？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很有意思啊，大家要留意哈。其实我现在就讲一下，大家要留意这个做生意。我记得曾国藩他在这个东征西讨之后，跟太平军国打仗又在朝廷做官他后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呢，他后来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得出个结论，如果这个人不能够做官为人民去谋福利的话或者为国家尽力的话，这个人就应该去做生意。这是他得出的结论了，很有意思。所以我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有些接受不了怎么是做生意？因为他发现只有做生意能够最有极大的能够促使一个人去将他的神或者天赋给他的才能去得到发挥是他的认为，他作为一个不是基督徒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到结尾的时候我们会特别讲这个神给人，神给教会是什么样的心意或者是这个什么样的心意。好，我们看，按照每个人能力分配了才干，分配了才干不是为了让你在地上享乐。神通过你的父母生下你，并且在你的生命中放了许多的潜能，或者不一定是潜能的，潜能是以后会发展起来的，说明现在就已经很清楚的看见你在某一方面是远远超越别人的，远远超越你的弟兄姊妹、你的兄弟，或者教会中你某一方面的才干是远远是确实是别人没得比的，甚至是牧师在某一方面也比不上你的。大家很清楚要留意这一点，所有这些才干，所有这些托付是有使命的，这些才干的主人不是你， 神把这些才干这个天赋托付给你去使用，为的是荣耀他。哇，这就有压力了是吧？只不过圣经主耶稣用的是很直白的一个话，钱来代表这个家业，钱来代表这个恩赐天赋，这个天生的这个才干，然后呢要你们去做生意，给你们托付，给你们使命，后面隐藏着一个很深的，我自己认为是一个真理，就是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没有恩赐。五千两千一千程度有不一样，大小又不一样，但是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已经领受了他不同的恩赐。教会中有弟兄怎么说，哦，我没有恩赐，那就让那个有恩赐的那会讲话的人去做安慰的工作好了，让那个会讲话的人去传福音也可以啊，你不会讲话没关系啊，你好好祷告，或者在后面好好服侍，或者在后面好好摆桌子，每个人都有他的恩赐。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我们到一定年纪啊，有的时候公司或者是一些机构会给你做一些测试，叫做性向测试啊，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很聪明的人，很怎么样的人，就注定了你在某一另外一个方面你会很弱，很有意思的，真的是这样的，平衡的加起来那个总数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这个社会它强调这个数理化，它强调这个逻辑推理，所以在这一方面的人这个社会比较推崇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社会没那么推崇，但是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背后意思是什么呢？背后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从神那里领受了恩典，不管这个是五千两千还是一千。好，我们再看啊，下面这句话我也觉得很重要了，他把这个恩这个产业啊，这个家业啊分配好之后就往外国去了，也就是说家族把产业分配，叫你在这个基础上要继续的发展是吧，做生意很明显的就是要你把它去发展壮大嘛，再赚更多的钱嘛。这句话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这句话确确实实是在看原文中带给我的，他就往国外去了，这个就字是在个原文里面也是就，但是原文你看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什么意思呢，他马上就走了，什么意思呢，他没有留下更多的指示叫你做什么生意，在哪个地区做生意，没有给你更多的交代，他要让你作为一个已经在他身边服侍了很久的人，你要自己的去好好祷告，好好思想如何去将这个家族这份产业更好的发展。哇，我看到这个我很感慨啊，你知道为什么吗？这背后有一个假设，是这个主人把这个仆人当作是成年人了，你已经跟随我这么多年，跟随我这么多久，我把这个东西托付给你，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应当是可以做到这些东西的，你可以在以后我不在的场合的岁月当中，你可以去探索，去摸索出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最好的投资理财的方式，去做生意的方式，去把这个财富再增长的方式，是把这个教会继续发展到另外一个台阶的方式。他就往国外去了。哇，我记得曾经跟一个年轻人谈话，你将来想做什么呀？我将来想做一个甩手老板。跟我谈话这个人是个富二代啊，将来想做甩手老板。我当时没太听懂什么叫甩手老板。我说老板，但是呢把这个餐馆把这个生意交给你了啊，我不管了走了。这就是这个家族， 这个家主是甩手老板。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是甩手老板，他时时刻刻都在看着我们，也时时刻刻都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只不过感觉上这个家主好像是这样子的，交给你了他甩手走了，多好啊，这是很多，是很多年轻人最羡慕的，也曾经是我最羡慕的，是吧？如果做个牧师我走了，交给这个长老，哎，我走了，这牧师不需要回来了，是吧？好，这里面我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我们在座的要么就是做家长的了，这一点在孩子身上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个背后是主人把自己的仆人当作成年人看待，意思就是说你有足够的技巧能力和精力，你去 figure out， 你去通过祷告通过设想能够去大致知道你将来要做什么。现在讲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你注意看这些高中生，九年级十年级你还感觉不出来，十一年级他们真的已经紧张了，因为大部分的高中生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生活中他们要做什么，大部分他们不知道自己合适做什么。麻烦是什么呢？麻烦是他的父母们很多都是很优秀的，他们父母认为我们的孩子就应该是跟我们一样，一样会优秀。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吧？所以这一点带给我很多的思考，就往国外去了。因为在我所接触的很多的孩子啊，到了十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很紧张的，他们不是为了这个功课紧张，他们是为了将来，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们甚至到他们将要离开父母了，但他们却很茫然自己将来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这个世上活着。我碰到好多年轻人，因为我们是滑铁卢大学旁边嘛，是吧？旁边的好多的高中生，他们的志愿就是 Computer Science CS， 他们觉得如果他不读这个 CS 的话，他一生都没有盼望了，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就是华大的这个 CS 毕业的人工作好找，而且工资很高。而且我女儿告诉我一个另外现象很有意思，她不仅要读 CS， 而且一定要读华大的 CS， 如果不读华大 CS， 她就觉得她人生就没有一点盼望了。我在想，哇，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其实丰富多彩，是吧？这世界还有很多可以让人存活并且存活得很好的行业，为什么一定是那个方面想的？为什么孩子们会这样子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父母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装备，因为我们的父母也被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情感所辖制，我们希望他成为某某某某什么样的人，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哈，就往国外去了，因为这个主人知道这些仆人们他们可以做什么，因为这个主人在过往的岁月中已经给他们足够的训练，不是主人真的是甩手老板交给你就不管了，把责任丢给你就算了。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稍微停顿一下，讲个应用，就是我们自己学习用神的话语充满我们，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观察去看他到底将来合适做什么，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推着走，你将来只能做这个，做这个就有出息，做这个父母就有这个面子，做那个父母就没面子，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这点马上就会牵涉到那个一千两银子的人，是不是？我们等一下再讲一千两银子啊，我们看这个重要的是先看这个五千两和两千两的人。做什么生意？是做房地产，还是去做这个 computer science， 还是去做其他的行业，去买房子，还是开餐馆，有一点是这个主人给了你足够多的资源，给了你足够多的资源，你无论是2000的、1000的还是5000的，这个数字其实都已经是相当相当的庞大了。我们一个人要如何运用他的属灵恩赐呢？我们刚才讲的孩子是吧，我们现在我们自己作为成年人，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思想一下，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神没有把我们丢了不管了，神把我们放置在一个教会的当中，在一群的弟兄姊妹的当中，或甚至在弟兄姊妹里面有成熟的同工或者有牧者，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生命中神给你的那个恩赐是什么？求神恩待我们啊！好，我们来看，假设我们还有迷惘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去请教的，可以去问的啊。对那些高中生来说，我就会提醒他啊，问你的父母，问教会中一些对你看着你长大的一些长辈，他们的观察。当然如果这个牧师跟你熟的话，他也会提出他的一些的可能的建议，让你慢慢的知道你将来合适做什么，而不是只有一条路，大家都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就不成功，一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过来人，我们都40-50岁了，我们深深的知道路很多，千万不要以为那条路就是唯一的正确的路。好，我们看哈，求神怜悯我们。对这三个仆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做什么样的生意，以及怎么样做生意。给了我们使命，如何将这个使命完成？在圣经中，神给了我们一个 guideline， 给了我们神的话语，但是具体的细节。是当事人，是这个承受神产业、承受神恩典的人，他要在神的面前确确实实去好好去 explore 的。explore 什么意思呢？你要去探索、去发现的，确确实实不是摆在那里的，而且还相信神的带领。大家你们知道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讲的普通话我的同学听不懂的，我觉得我讲的很好的普通话，但他们为什么听不懂呢？我是湖南人，讲话又快，吞字啊，吞音，现在你们还听得懂啊？大学3年级我的同学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还很沮丧，他们怎么听得这么不好。后来我立定心志要改，讲慢一点，把每一个字发清楚一点。我的个性也是在一群人当中，我坐在一个地方不讲话的，不跟人打招呼的。神把这么一个人拣选出来，让他做牧师，让他改变，这真的不是我的个性，是在后面的岁月当中神在我身上做雕琢的工作，做 develop 的工作，慢慢成就的。好，我们看了神给了我们资源，教会中给我们钱或者给我们人，但是这个教会如何发展，有什么样的计划，到哪里去职堂或到哪里去住教会，是我们手中的责任。而且感谢神，这三个仆人应该都是有经验的了。好，我们继续看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主人就往外国去了。好，我们现在看16节，很有意思啊。16节也是一样的，那个领5000的随即拉去，把这个5000两银子拉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这个话很简单，很浓缩啊。所以也是一样的，这个随即，随即这个字在原文中。 其实也很简单，其实中文翻得 很清楚了，随即。但是那个动态啊，好像原文确确实实好一点。原文什么意思呢？就是 immediately， 这个人拿到钱之后，他没有经过太多的耽搁，他没有像我们这样，哇，这么大的钱，这么大的投资，我一定要好好祷告半年，我一定要弄清楚之后，我再敢走下一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图画是什么呢？这一个拉到五千银子的人，他马上就去做买卖了，然后赚了五千。我为什么说这个圣经是很浓缩呢？因为难道这个五千两银子的人，五千是一笔生意就做了五千吗？还是一笔一笔去做，然后慢慢积累赚了五千呢？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没有任何的损失，有没有任何的失败呢？我问你们有没有啊？一定会有，是吧？只不过圣经很浓缩，他把这些东西统统去掉了。有一个现象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我是作为牧者，有时候不小心跟几个不同地方的首富有机会吃饭，哎，有时候他们就跟我分享他们如何成为首富的，他们讲那个东西我觉得带给我很多提醒。没有一个首富是作为是那种真正的首富啊，我说真正的是从做事情做出来的首富啊，不是靠权力，不是靠关系的。他们在真正找到他们那个真正带给他们财富巨大增长的前面，他们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买卖，有的好有的不好，他不断的踹不断的踹，哎，最后哎慢慢找到了一项是他真正带给他后来财富巨的那个增长最快的一项。当然这个帮助我理解这个五千银子的人，所以我自己也相信这五千银子的人他不是一蹴而就，一笔生意就五千就赚到五千了啊，一笔生意赚五千的话之后他就不用做了，什么也不用做，跟那个一千银子的人一样了，买起来我就等着主人回来好了。我自己相信他是经过不断的 try， 不断的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慢慢的他找到了神给他的，或者他家族给他的，应该是神给他的那个最合适做的那一点。大家记得啊，就算这个仆人他跟着这个主人管理家业做了很长时间，但是他真正独当一面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啊？是现在。独当一面跟着旁边做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最喜欢做，我前不久还在期待着想做什么吗？我想做助理牧师，多好啊！我不用承担那么多的责任，我在一个主任牧师下面就听他的话，顺服，绝对顺服，他承担所有的责任，我也能够完成我的那份工作。我说前段时间啊，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了，到这个年纪没人敢要你做助理牧师了。所以这个仆人他也是刚刚开始独当一面，他尽管跟着他的主人经历过很多的场面，经历过很多的训练，但是真正他独当一面的时候，他有没有责任，有没有压力，有没有风险？有风险。但这个字很有意思，他随即他马上就拉去做买卖，然后另外赚了五千。我们假设一下，假设这个五千的人真的是个天才，这个天才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会怎么样？用那句话来讲就叫什么呢？从得胜走向得胜，从赚钱走向赚钱。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人？也可能有，那种靠权力的人，他们是不需要有失败的，也不会有失败的，直到最后的失败，直到见神的一面的时候，要交战的那一天。好，这是一点哈，这一点带给我很多的思考，因为我的本性，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马上的人。我的本性是忧郁、寡断，收集资料、分析比较，找到最佳点， 最佳的 timing。 我的本性是这样一个人，是神在这个还不算太漫长啊，在这个几十年的岁月当中慢慢改变我。所以这个随机的背后，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个借口，当然也不叫借口了，那就是我们真的好好祷告，这么大一笔巨大的财富让我去投资，那一定要好好祷告。祷告一天怎么行？一天怎么够？一定三个月，三个月不够，半年。所以对有一些人来说，特别是那些读书人来说，或者是秀才来说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某种程度祷告，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行动力，是随即就去做，马上就去做。所以求神怜悯哈。好，下一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了，这个第十七节，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外赚了两千。哇，这节带过好多思考，真的我感谢神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可以跟大家稍稍分享一下，当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真的带给我很多的刺激。你知道怎么样吗？从这个分配的时候他得到两千，就说明这个主人了解他的才干，他的或者是智商或者是情商或者是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他比五千的人怎么样啊，要差一个档次，第一点。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个字照样，其实中文已经表达出来了，但是英文的话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能够原文能够更多的刺激我。 In the same way， 哇，原来这个两千两银子的人他也马上去做生意了。这个两千两的人他知道自己没有五千两那么聪明，但是 in the same way 什么意思呢？哦，我观察这个五千两的人，他是做什么生意的，他怎么做生意的，我 follow 他的脚步，然后他也赚了两千。但是我们这里讨论一下 in the same way 什么意思，是不是意味着这五千两的人他做了一个某一个特别的生意，房地产发达了，所以我就一定也是要 follow 这个房地产呢？这还真的不一定，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我更倾向于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丰富多彩，不是说你只有哪一项才能赚钱的。后来在国外生活的时间越来越久，我慢慢发现你无论做什么，你只要好好做下去，其实都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你做个包子做得好，做个饺子做得好，你都可以让你这个饺子店能够变成你这个城市里面的 number one， 生意一定好，一定赚钱。所以五千两这个人他做的生意，他这个行业不一定是两千两的人他一定会完全 exactly 去 follow 的。但是有一点，五千两这个人的果断，这个随机，这个两千年的人他去跟随了。这五千年的人他如何做生意，做了生意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怎么处理，面对挫折面对困难怎么处理，照样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哈。会不会是说当两千年的人他也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谦卑下来，我自己承受不住这个压力，我承受不了这个选择的决定的后果，我谦卑下来，我来问一下这个五千两的人，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在你做生意的过程中遇到这个困局的时候你怎么处理的。我觉得这至少是个可能的一个选择，是吧，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说两千两的人也照样赚了两千。好啊，这个照样真的带给我很多思考。什么意思啊？我不需要那么聪明，只要我谦卑的学习前面的牧者， 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眼泪，用他们的心血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就不一定要受那么多的苦。当然我还是肯定会受很多苦，但是我不需要走那么多的弯路。难道不觉得吗？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人生一个蒙福的一个途径啊。我自己读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对我启发很大呀。我没有那么多的 social， 我没那么多的人际关系，我也没那么多的金钱，没那么多的资源，但是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我可以学习的东西。当然我最后赚的只有2000，感谢主，哈利路亚，我感谢，感谢，高兴得很呢。感谢神啊。当然我们中国人其实很聪明的，照样，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看到一个人卖一个东西赚钱，马上在他旁边就开一家店也卖了个东西。但是我告诉大家，我真的在这个牧会的过程中，我已经看到过不止一次了，有人这么做，但是都不成功，因为他们 copy 的，他们效法的都是外表，他们缺乏这个第一个做这个生意那种那个人的那种勇敢，那种韧性，那一种坚韧的韧啊，坚持。很多去 follow 的人，在这个岁月当中，一般几年的时间内就会被淘汰。当然也有个可能，他不仅学习也在学卖这个东西，同时他的生命品格各方面也在学习，不断的持续努力下去，哎，这个人可能真的会赚2000，我说不定可以赚6000，超过那个人也可能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照样带给我很多的思想，就是你如何面对你的人生，你如何面对神给你的资源，如何面对神已经祝福托付在你手中那许多的产业。在你的生命当中，谁是那个5000的人呢？谁是那个你愿意去效法愿意去请教的人呢？包括我们做牧者啊，你愿意去效法那个有一万个人的教会的模式呢，还是效法一个小小教会的模式呢？很有意思的，这个背后取决于你的神学的思想，取决于你的理念。好，我们看哈，19节，求神怜悯我们哈。那个18节跳过，1000两，我们等一下会下午专门讲1000两的人。好，19节，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了，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啊，主人都在乎他的账本的，要跟他们算账。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刚才说了，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talent， 大家知道吗？神给我们最大的 talent 是什么？是我的能说会道吗？是我做生意的技巧吗？是我某一方面的那个悟性吗？我自己觉得，神跟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不信主的人，都有 talent， 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回应那一个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啊，他们难道就下地狱吗？神没有欠我们任何东西，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从神而来的。神给了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有生命气息。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回到那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人面前去交账，你这一生是怎么过的？信的和不信的，那个交账的标准比较简单， 你进不进天国，你有没有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啊，对耶稣基督来说，哦，对基督徒来说，还有什么标准呢？也是交账，5000两、2000两、1000两，那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工作，我们生命的积累，我们工作的果效。那个工作是外表的，那个工作是我们生命的表现。你赚了几块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而在这个赚钱的过程中，你所训练的生命品格、勇敢，包括所谓的冒险，那个冒险的背后都是带着对神的信心。交战，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个交战的概念。不仅是基督徒，神的仆人也要有，牧师更要有。牧师当然了，牧师每一年都在交战，弟兄姊妹都在看啊，我们教会今天少了人，多了人啊，实际奉献怎么样？牧师是你的责任。还好我们教会没这样子啊，我们教会我感谢神啊，我们不缺钱啊，每一年都余一点啊，我们的灵性人也在增长啊，所以感谢主。好，这个交账哈，记得哈，记得了，主人分配产业是有使命的，而且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里用的是用了个字叫做许久啊，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了。我最近听一个牧师啊，我就更深的明白啊，这个圣经上的一些话了。什么意思呢？这个牧师在非洲宣教，他宣教的时候，他家里面比如说有个工作啊，就找当地的非洲人来做事情。好，那非洲人说好，明天我给你来做。哎，结果明天人没有来。哎，然后那个这个同工跟那个当地人讲，哎，请你明天一定要来。那个说好，我明天一定要来。结果明天又没有来。所以我们会很快得出个结论，这个非洲人，这个当地人他不信实。我后来才知道非洲的文化是什么。非洲的文化的是什么意思呢？我答应你明天来修，团结起来到明天，记不记得这句话？团结起来到明天，记得了吧？现在知道什么意思了吗？明天是一个很长久、很长久的概念，所以我答应你明天来做，表明我将来的某一天会做，但是哪一天不知道。哇，很有意思，大家知道吗？我后来在想啊，圣经中那句话，其实这个非洲这个理解，跟圣经中那个文化是有点类似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讲这个，神的同在与我们从永远到永远，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马上把这两个字拧起来了。在这个同工在讲非洲的时候，永远到永远，我们中国人以为是什么概念呢？Eternal 就是几乎是那个，其实永远到永远，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长久。但是我们以为的永远是什么意思？是没有恩典的一个东西。但它原文不是强调有没有恩典，是强调它有一天会来，是很久很久，但是没告诉你多久。还有一个是圣经中表达时间的一个概念啊，它一般不会说是上午几点了啊。他一般说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太阳出生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那个什么什么花刚刚长出来的时候，他是告诉你一个现象，那个现象背后所代表的时间就是那个时间，而不是告诉你只有那个出埃及讲得很清楚是哪一天，因为他们后来就以出埃及那一天当作是一年的开始啊。好，感谢主啊，我们现在看了神要与他的仆人算账是什么意思呢？提醒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们有一天我们要交账。好，我们来看哈，我们很快就讲完这一点啊。我们来看下一节，算账的时候，那领5000的人又带了另外5000来，大家看啊，这个总共有10000了是吧？有多重啊？ 将近有很重了是吧，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算了，他自己能带得过来吗？带不过来，一定是仆人，这个仆人下面一定还有很多仆人啊，叫着仆人们扛着来挑着来来交账的。大家想想看，这个五千两银子，这个人他的心态是怎么样，他什么样的心情知道主人回来了要交账呢？高兴呀，是吧，我已经尽我的责任了，我也有这个做工的果效了，欢喜快乐。然后呢，这个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哦，谢谢。不多的事上，哇，五千银子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主人来说不多。那对这个两千的人怎么说呢？当然两千的人我相信也是很欢喜快乐。他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很有意思啊，圣经在这里有意识的把对五千的这个人的奖赏跟这个对两千的奖赏是一样的。神没有夸奖他说是你这个又聪明又能赚钱的人也要蒙福了，神是说什么？又良善又忠心，而且把良善摆在第一位。哇，所以我在神的面前警醒了，良善是第一位。你真的良善，真的做错了什么决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还可以，弟兄姊妹都还可以接纳，神也可以接纳。良善在第一位啊，良善忠心，当然还要忠心。所以感谢主，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我们做一个结束，是什么呢？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在我们看来，这个事情，这个五千两千都很多了，但是对这个主人来说不算什么，这只是一个试应品，这只不过是主人给我们这些仆人们的一点点，他家丰富家业中的一小部分，让我们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训练我们品格、训练我们生命、训练我们技巧的一个试应品而已。你在这个有限的这100年或者70年或者50年里面，你能够忠心的为主做见证，为主赚钱，神在天上还有更大的产业、更大的服事要交给你。那个服事不是累的，那个服事是让你喜乐的。那是什么样的服事呢？我的儿子也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圣经讲说是赞美敬拜。哇，整天赞美敬拜唱诗太无聊了吧我讲不出更具体的，但我只是知道一定不是 boring 的，一定是让我们更喜乐、更靠近神，不会让我们沮丧。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他一定会来，我们需要警醒等候，然后我们是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去迎接他。我们现在神给我们的生命、神给我们的财产，或者说神给我们教会的人数，或者是目前这个事工，只不过是他将来在永远里面那丰富基业中的太小太小的一部分了。我们如果能够把现在神托付给我们的这几个孩子带好，把这个教会能够管理好，不仅是管理啊，发展好，神在永远里面还有更大的产业要交托你、交给我去管理。所以我们这时候结合起来看，看那一个清早六点钟进葡萄园的人，千万不要为这个一千银子来去懊恼，因为你比其他的同工、你比其他的人有更多的时间跟这个主人在一起工作，在葡萄园你们工作，你可以当作又累又苦又累。换一个角度是什么呢？是神在训练我们，因为很可能如果你做得好不抱怨的话，又良善又忠心的话，在永远里面 神有更大的托付等着我们。愿神激励我们更爱他。我们将来重生之后，不是重生之后，复活以后有新的身体，不仅有新的身体，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还会有服侍。你要问我什么样的服侍，我讲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之事一定是荣耀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何等奇妙，带给我们许多的刺激，许多的思想，让我们思考什么是你托付给我们的产业，什么是你托付给我们的银子，让我们愿意好好的用我们的一生来服侍你，来荣耀你，为主打美好的仗，为主赚更多的钱。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世上一切丰富一切财富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给我们悟性，给我们勇敢和依靠你的心，勇敢地往前走，为主打美好的仗。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